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节目。在本集里，我们将继续回顾中国译制片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电影艺术家陈徐一先生。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依然是曹磊老师和童自荣老师，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
你好。
那我们知道陈徐一呢是浙江定海人，据资料介绍啊，由于家庭的特殊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能够用英语来绘画，所以在影片的翻译方面，他的贡献真的是非常巨大的。那他这个英语到底是怎么学来的呢？知道
吗？是圣约翰这个大学是吧？
不是，叫东湖大学。
圣约翰。而且他的家庭的影响大概也是。
有这方面的
影响。
家里是。
对。
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出过国。
嗯。
但是他对国外的很多语。一个英文的语言啊，
地方语包括是吧？
包括他的俚语、地方语，他一直是不断的研究，而且研究得很透。
嗯，
所以有
他从来都没出过国吗？
那时候好像
没
有，没
有，
真的。
后来是当了厂长以后，他曾经到那个加拿大蒙特利尔去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他是评委
啊，
但是只是短暂的出访。
嗯嗯嗯，
他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但是他对国外的生活这些语言，他是。研究得非常透，
嗯，
而且他
就是通过书本还是什么
啊，还有字典，还有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刊物啊、杂志啊，他就尽可能的去、去了解这些语言上的这种差异啊，寻找那个翻译的方法呀、啊。
嗯，
比方说我就跟他接触过，因为后期吧。他退休了以后呢，他主要他翻译的比较多，
嗯
啊，那么我就担任译制导演，在这方面我成了一个译制导演跟翻译的合作吧，
嗯
啊，这里面就碰到好几次，哎呀，我真是佩服他，
嗯，
一个是有一次就是那个《欢乐家庭》，我们配上海电视台的
一个
电视电视系列剧，
美国的
、这里面就有很多美国的俚语，
嗯，
这个很难翻的。就好像我们的歇后语很难翻到那个英文去一样，那里边有一句，就是那个他是讲三个年轻人带着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就带着三个小女孩，
嗯
啊，完了他的两个好朋友一块儿来帮他带这三个小女孩，故事就是这么多故事，发生了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他的朋友啊，去演脱口秀，第一次演出，他就带了他的女儿。就去那个看他那朋友的演出，那女儿还是那时候，小贝倩妮配的，你配的是那个他那个，啊不是这个朋友，
我是一个舅舅，
你是另外一个舅舅，
对。
结果呢，他就说了一句俚语，就他朋友上台之前，他拍了他一下，打断你的腿，
啊，打断
吗？什么叫打断你的腿？
嗯，
可是，在英文里头，在美国人说话，打断你的腿。就是祝你成功的意思
啊、
哦、
嗯，
那么可是我们中国人不
懂，对对对，
他打断你的腿，
嗯，
那么如果说仅仅这一句话，那你就换一个说法，祝你成功就完了、可是他还有发展，那女孩说爸爸为什么要打断他的腿、女孩不懂，
嗯，
完了他就说我就是祝他成功的意思，那女孩就借此发挥，那叔叔我抠出你的眼珠子，他以为这样就是加倍的好像祝他成功，那么根本没有这个说法，那么大家就乐了，
嗯，
可是我们中国人怎么连第一句话都不懂，你后边怎么发展，
嗯，
哎呀他想了很久很久，找我们俩研究很多方案，后来有一天他来想出来了，他说我想出来了，他就很得意的给我看他那张纸，他翻译成什么，他根本就跳开他原来的打断你的
跳，一定要跳的，不跳不行。
他就跟他、他的爸爸就跟那个朋友说，好好露一手，意思对的吧？
露一手，
好好露一手。那么中国人的话，那么女孩就问了，爸爸什么叫露一手？那么他说我是让他好好干的意思。
嗯，
那女孩就说啊，那叔叔，那你好好再露跳腿
啊，这就懂了，
效果全出来了。
嗯嗯嗯。
对对，
他完全不是原来的那字儿，可是所有的效果都出来。
嗯，
还有一次，是大臣那个戏，
哦，
那是英国的一个
有分量的一个
电视
连续剧，
哎，是个政治讽刺剧，那里边好多东西特别难翻，只有他翻。
嗯，
结果里边有一次有一集里面，这个大臣呐、 他的一个助手说来了，大臣要接见一个国家的一个大使。
嗯，
他就问，他说这是什么国家，他就问他那助手，那助手啊就说了一个，就好像我们说 APEC 是 ACEP 对吧，就代表亚洲什么太平洋经济合作什么的，这意思会议什么的
APEC。
他就自己杜撰出一个，就是一个英文拼出来的名字。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人也不懂，他好笑在哪儿？结果那个大臣就不懂了，他什么意思，完了他就把这意思说给他听。他说你怎么说我们中国人也不懂，他说了一个什么什么几个外文字拼起来，
不理解。
后来，哎，陈旭一他就翻了，
嗯，
翻，他想出一个，他问他这是什么国家来的，
嗯，
他说威地非小国，嗯，什么叫威地非小国？
嗯，
就微不足道的非洲小国，他不是用一个字母一个字母，
嗯，
他是用我们中国话的第一个字，
嗯，
叫威地非小国，
嗯，
结果一下子这个效果也都出来，大伙就乐了呀。
嗯嗯，
所以后来当他去世了以后，我们的一个有个录音师叫程英，他听到他去世的第一个消息就说，哎呀，再也没有是大臣了，
嗯，
再也没有这样绝妙的本子了，
好本子了，
说，
嗯，
就是这样，
现在真是应当说是大滑坡，就实话，
嗯，现在很多片子我们看都看不懂了，我们觉得很多片子我们搞的人心里有数，做这个工作人有数，
嗯，
哎呀本子没做好呀。
我想他之所以能够想出那么多绝妙的词儿，可能是跟他既因为他既懂戏又懂配音嘛。
你对了，
对吧，
你说的对，
嗯，
最根本的他懂戏，
对，
嗯，
因此他才能做好的本子，
嗯，
因此他才能够讲得出啊，讲戏讲，
而且他知识面又那么广，
因此他才能挑选最合适的演员的班子。
他懂戏，
啊，懂戏，懂戏这一点是太重要。
还有就是他下功夫呀，
在
下功夫，因为这些功夫的话，肯定不是就是一蹴而就的。
他也要，
他是经过他的探索啊，
嗯，
然后推敲啊，去钻研得出来的。
嗯，
对，他平时在工作状态，
嗯，
我们就很清楚的。
嗯，
他今天抖啊抖啊抖啊抖，
他想词儿
啊，一个手嘛在数口型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一个，
啊，
一支烟有的时候掉在口型。
嗯，
想词儿
啊，
他有的是两天三天想一个词儿，
所以真的像那个佟老师前面说
的，
他就是真正做到的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对，
嗯，
啊，一定要这句话就很出彩才行。
我看了有一个人家翻译的《尼洛河惨案》，里边有一句话，就是那个 Lynette 对着那个 Kitty 的背影，就是对着那个刘婉玲配的那个背影，骂了他一句话。
Lynette，
嗯，
哎，就是那个李子佩的那个后来被他杀掉的那个，
对对对，
他骂了他一句话，意思就是你别来搅和我们俩他跟那个男的的事儿。他对着他背影骂了一句话，结果我看见别人的翻译什么字幕啊，还有别人配的说这个袋鼠发热很热，我说什么叫这袋鼠很热，
不错
不错的，每一个字儿你去查它都不错的。
你一个直译的话，
后来我说这到底什么话呀？
嗯，
我听一听我们的陈旭一的那个本子吧，
嗯，
我们听听我们是怎么配的，像一只发情的袋鼠，
就非常的贴切。
对了呀，
都懂就对了呀，
啊，你出来了。那么我就要想到索罗了。因为佐罗这个阿兰德龙演得很帅的是吧，我怎么帅法呢，
嗯，
我就是想我在台词表达上学一学孙道林这种抑扬顿挫，很明显的就是另外这个老厂长提供的本子他本身让我念起来朗朗上口啊，
嗯，
就念得出那种帅的味道，潇洒的味道啊，我是为了那些受到横征暴敛的被害者的募捐的，正好赶上赎罪节，我相信你们慷慨解囊的。
佟老师到现在都能够，
对对对，我念念不忘的那些句子，
啊，
对对对，因为原先那些翻译出来的不行。
那曹磊老师，您是在陈旭一老师晚年的时候和他接触比较多的人了，好像他当时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和您一起合作的是吗？
对，那是叫《黑暗的公正》。
嗯，
不过要说起这事儿吧，要从他最后动手术那时候开始。那是91年，他因为得喉癌嘛，结果动了一次手术，把声带摘除了，他就不能说话了。那时候我们到医院里去看他的时候，他拿了一个 写字板，他不能说话，就写下四个字叫从此无言。
嗯，
完了就当我面就哭出来了。
从来没有哭、
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一个硬汉子哭起来了。那么当时我们当时想办法安慰他，我们说那个你的事业还在。结果他说他又写不是我的事业，是我们的事业。后来那个上海电视台译制部的有一个译制导演叫金玲，他从小在我们厂里配戏，就是音乐之声里面配这个最小的孩子。那个他就给陈绪仪打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说老头儿，你的最美的声音不是说出来的，因为他不是没声带了吗，从此无言，他意思就是你的最美的声音是写出来的。后来呢他在恢复期间，他在家里吧，不工作了吧，他女儿就告诉我，他说他不工作就特别难过，在家里面觉得无所事事，特别难过。那么这时候我刚好在上海电视台接了一部译制片，一部电视系列剧叫《黑暗的公正》。
嗯，
这部片子比较难翻，因为都是美国现在社会里面的很多这种对白啊什么的，比较难翻。就我就想到他，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说老头儿，我说我手里有这么一部片子，我跟他介绍了一下，我说您现在身体情况允不允许你再接下来翻这部片子，如果你，我说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你愿意翻的话，能够接下来你就电话里给我拍两下话筒，因为他不能说话。
对，
我说如果不能接你就拍一下，结果大概等了一会儿，最后他给我拍了两下。我就赶紧就把这个原那个英文本子就送到他家里，把袋子也送到他家里。就过两天他第一集，因为他是连续剧嘛，他第一集已经翻好了。给我的那个剧本啊，翻译的剧本就写在那个电视台的那个稿纸，那是500字的大稿纸上，旁边有很多空，就是那个格子旁边有很多空，他在那个四边啊写满了注解，因为他不能跟我说，他就全写在上面。这句词儿为什么要这么翻？为什么叫黑暗的公正？他说美国的那个法院里边都有这么一个塑像，就是一个蒙着眼睛的一个女神，手里拿着天平，就是她心里边，她不凭眼睛，她心里边她有着那个一把秤，一个天平，所以她就叫做黑暗的公正。但是这个戏里面她又有另外一层意思，是怎么意思？她就跟我说，都写在那儿，甚至于就是说他们戏里面，他们在那里打扑克牌。他这个牌是怎么个打法，他知道我不会玩的牌，他打梭哈呀，21点啊什么，他说这个牌是怎么个打法他都告诉我，他知道那个叫的时候该怎么叫牌什么的什么的，他都写得非常清楚的告诉我，
细致入微了。
对呀、啊、他就是这样来对待他最后的那个作品的。可惜就是这个戏他翻了没有完全翻完，因为他很长嘛，后来他就去世了。结果他女儿告诉我，因为他平时翻本子的时候呢，他都是非常注意这个节奏的，这句话他能够写几个字，所以他经常就是拿手在那个桌上敲数那个字，一二三四五，可以说得像五个字，那么我翻的中文字就是五个字这样子翻。后来他病重了，最后在弥留的时候已经神志昏迷了，他女儿说他的手指头还在那儿敲着，到他最后一口气吧。应该说
我们那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啊，我在那个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我说实际上我这一生能遇到陈旭这样子一个老师，跟他学的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个技能知识，可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当面叫过他一声老师。我就在那个会上说，我说我现在借这个会议的机会，我要说一声老师，谢谢你。 我觉得陈旭一可以说是上天赐给我们上一场的一件礼物。有很多观众啊，知道毕克，知道秋月峰，知道李子，知道刘广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陈旭一。可是大家不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陈旭一，才有了上一场的辉煌，正是因为有了陈旭一，才有一代又一代的被观众喜爱的配音演员，才有了一代又一代的喜爱译制片的观众。
有一天下午，我们搞哪一段戏呢？就是搞那个罗杰斯特回来，跟简爱在那儿等他，啊，在那个花园里边那一场戏。那场戏的词儿啊，我们觉得他已经翻得很不错了，哎，结果他总觉得还是不满意。那一天从来没有过的，到三点半，他说今天不搞了，咱们歇吧。我说老尚怎么了？他说这段词儿我总觉得不满意，啊，我让我再想想。从来没有过的，提前到三点半就下班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早到了，我基本上我就是在7:40左右我就到了。到了他就跟我开玩笑说：“哎呀，昨天晚上我说洗脚挺不舒服的。”我说洗脚怎么会不舒服的？我说要么水凉了，要么水热了。哎，他说你猜不着。昨天啊，他说我洗脚以后啊，感到不舒服。后来我低头一看，袜子没脱，就把脚浸在脚盆里了。啊，完了以后呢，就不久呢，我们就上班了。上班他说来来来，昨天那段词儿我想出来了。哎，他说来记吧，就把那段最精彩的词就给编出来了。为什么昨天我后来就在想，为什么他昨天洗脚会把袜子给没脱就进了脚盆里啊？他一直在想这段词儿，一直在想这段词儿，所以现在这一段就变得经典了。
让我们一起记住老厂长陈旭一在上一场为译制片事业奋斗的那些岁月，记住那些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创业者。好，感谢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本期有奖问答，以下哪部？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